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靠一颗救人的心。作者辽宁省抚顺市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1997年3月17日是我生命的转折点，我有缘得到《转法轮》这本书，兴奋得如获至宝。当我看到修炼可以改变人生的一段法理时，更觉得生存有了希望。那时不到30岁，1米65个子的我，体重还不足50公斤。因为胆囊肿引发肝功能减弱，胃消化功能也随着降低，吃饭喝水胀痛感很强，两天的饭量没有现在一顿吃得多，瘦得皮包骨。弟弟说我，姐，你到外面晒一会儿，划根火柴就能着。尽管如此，我每天还得拖着虚弱的身子坚持上班，但对死亡与病痛的恐惧时刻伴随着我。大法改变了我的命运，不但彻底改变了我的世界观，我身体的疾病也不翼而飞，健康与幸福一直伴随着我走到今天。我也尽我的所能，以各种方式把大法的美好告诉给我周围的人们。下面把我的部分修炼经历与心得体会从六个方面向师父汇报，与同修共勉。一、修正自身，课堂上巧劝退队。我从23岁起就当老师，得法半年，我就由中学总务处会计任上调到一个规模较小的学校任校长，后又调到中心小学校任后勤主任兼出纳员工作，几次安排都没离开钱和权。我努力按照师父的教诲真善任去做好人，不被金钱利益所迷惑，严格按财经制度办事，同事与领导由此都知道练法轮功的人是好人，不贪不占。学校先后换了三位校长，谁也没撤掉我这个出纳员职务，对我都很放心。如给学校买物品，即使我一个人出远门，他们也都很放心。开运动会时收各单位的赞助费，本应该是两个人，可到我这儿就是一个人来做。几年来，学校的收支几乎是我一个人来完成，从没让领导在钱的问题上操过心。我丈夫也是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刚开始时经常有人送钱送物，我帮着做思想工作并退还钱物。曾有一位女孩送来两条贵重的烟，因为我们没要，她很不放心，怕不给她办事。我向她讲述了大法的美好，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为别人着想，我是练法轮功的，怎么能收礼呢？她看我态度很诚恳，高兴地把烟拿走了，并说回家也要练法轮功。还有人用信封装着钱说给孩子用等等，类似这样的事儿不知有多少了。时间长了，人们都知道我们家不收礼，就再也没有送礼的了。临退休的那一年，我在中心小学校工作，因为我提前把工作移交了，所以属于清闲人。当时学校缺主课教师，领导很着急，我就主动上任教三年级两个班的语文课。讲课时，我结合中华传统文化讲真相，以此我把善良、真诚、忍让这三个词语组成三句话写在黑板上，然后围绕这三句话讲做人的道理，边讲边在真善忍这三个字下面用彩色笔点个点儿，让学生一目了然，将真善忍记在心中。第二次，我在黑板上画了个大圆圈，里面点了许许多多的点，同学们好奇地望着黑板，似乎在猜测着老师要讲什么。我告诉他们，100多年前一个幽灵从西方而来，呈现在东方的上空，近看是一个八只爪一个头的红色恶龙，他想要害人，所以就操纵着恶人做事， 让人加入到党员、团员、少先队组织里去。谁加入了，谁就属于和他是一伙的了。他是害人的东西，他会把这些人一个个的害死。我边讲边在黑板的圈上面画恶龙，接着我手指着圈里面许许多多的点说，这些就是入党、入团、入队的人。这时学生发出惊叹的声音，哇，好可怕呀，老师不在那里不行吗？我说行，但有个条件，得自愿声明退出这个组织才可以跳出这个圈子。我又顺手从圈里画个箭头横向引申到圈外，是逃出的意思。只见各个小手都举起来喊着，我退，我退。就这样，全班31个人退出少先队组织。又有一天，我拿了很多护身符，上面印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学生们争着要，有的戴在脖子上，有的精心地收藏起来。几天后，当地警察找到校长，说有家长举报说学校有老师给学生发护身符，警察要求学校查清，上交护身符。校长派班主任去查搜，班主任也明白真相，象征性的去收护身符，但一枚也没收到。过后，学生带着胜利的笑脸告诉我，老师，我们把护身符藏起来了，班主任没搜着。过后，校长找到我说此事，我说，你放心，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我会理智的。我平时面对面给中差生批作业，会借机会告诉孩子们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脑会越来越聪明。一位很单纯的中差生按我说的去做，变化的幅度很大，上课回答问题准确率比以前高，语文考试成绩原来总是在60-70分钟晃悠，期末考试成绩突升至94分，班主任都感到非常奇怪。二，让空白地区开朵花。让空白地区开朵花，这不是说说而已的事，要做到实处，确实需要一系列的铺垫工作。如做真相资料，需要电脑、打印机、纸张、切刀等；刻光碟需要刻录机、空盘、盘盒、光面纸张等。这就涉及到较大的资金及技术同修，还涉及到协调工作和配合工作。我就是从04年开始，在这一系列的工作中一步一步地走过了9个年头，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与同修共同配合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从中心性不断地得到提高与升华。下面举几个事例。第一，初检资料点。02年我们本地区老辅导员与我先后被绑架，资料来源线路已断，我被非法拘留15天放回，怕心重重，见到警车心就慌，也不愿与外地同修接触。通过多学法，正念增强了，想到身边的百姓看不到真相，将来被淘汰了，多可怜呀。于是就与本地同修商量做资料的事，大家都是一条心，几个人凑了2000多元。那时我不知道谁是技术同修，也不知道用什么型号的打印机，就靠一颗救人的心，便坐车到100公里外的地方买了台惠普打印机。一路上拿着打印机，心里也很紧张。回到家还没等用呢，就发现买电脑的钱不够，打印机无法用，又返回去换了台3合1体机。回来后以复印9瓶为主，但不敢在家做，感觉自己去过北京，属于被监视的重点人物，所以把机器放到另一同修家里做。唉，还是不行，复印一本9瓶得1小时，慢得很。我心急如焚，上万人都在等着我们救呢，这可怎么办？谁能帮帮我呀？真巧，技术同修来了，给我一台临时用的激光打印机和笔记本电脑，但是那个激光机很不好用，纸稍潮一点就夹纸，夹纸了就得拆卸机器，里面的弹簧啊、螺钉啊、铁圈呀、等等一小堆，安装时还得记住先放哪个零件，后上哪个零件，而且每天打印时不到20张就夹纸，每天都得拆卸几回，忙得我不可开交，还没有效果。到同修家看到热炕头，真的很眼馋， 心想，若把纸放在炕上烘干该多好啊。可又一想，别给同修带来不安，还是想别的办法吧。只好把家里两张床上的电褥子调到高温，把纸一张一张地铺在上面烘烤，烤干几张纸就打印几张，这样就很少加纸了。可是要好几天才做出几份小册子。后来技术同修又冒着危险给我送来一台佳能3000的打印机，一台二手笔记本电脑，总算是能多打印资料了。这是首建资料点最难、最苦、最没有经验的一次，也是种种压力最大、最多的一次。过程中，我没有一丝一毫泄气的心。虽然很辛苦，但看到救人的资料，心里却是甜甜的。第二，资料点遍地开花。随后在协调中，我弟又相继成功地建立了8个资料点。开始是立足于本地区遍地开花。过程中感觉最大的困难就是资金不足，因为是农村，上班族很少，我家的经济状况当时也不算好，供孩子读书就得一个人的工资，平时只好在吃穿上尽量节省。记得连续3年的时间不买衣服，连过年的衬衣袜子都不舍得买，用在救人上，以此拿出3000-2000的很舍得。每开一朵花都需要做一些铺垫工作和以后的维修工作，少则要跑3-5次，多则10几次。资料点上网、下载、打印等技术工作能正常运作了，还不算完成任务，当地协调工作也得跟上来，协调好了大家才能配合好，使资料点能充分发挥救人的作用。如某地区有10几位同修，我在那儿住了一宿，建好了资料点，又帮着分好学法小组和发资料小组，又把居住区域按组分好，避免重复发放，浪费资源。跟大家切磋交流，从法理上提高上来，帮助大家了解当前的政法形势，从而加快救人的步伐。当我再一次去的时候，有的小组已经发完了第一遍资料，有的同修是第一次走出去发资料，回来后心情很好，跟负责人说，哪个小组谁要有事不能出去发资料，就告诉我一声，我去发。看到同修为了救人，不顾自己的安危与辛苦，更加强了我做好这项工作的信心，也更觉得为同修做好救人的铺垫工作也尤为重要。在做中修，修中做，我把二者融为一体，修去了懒惰心、怕麻烦的心、不耐烦的心、怕吃苦的心等等。近期打破了视线区域界限，哪里需要开花我们就到哪里去。我与购物同修配合，用最快的速度把同修所需的物品送到家，并把电脑换上加密系统，然后上网、下载、打印以及刻录等基本技术教会同修。今年初，我们跨市区帮助同修建资料点，教他下载了几份真相资料。他说，这些资料我们从来没看到过，10天半个月能看到一次明慧周刊。当时我简直不敢相信，现在这个时候还有这样的空白地区。我又追问，是真的吗？天赐鸿福小册子也没看到。他说，真的没看到过。我没话了，眼泪差点流出来。众生在等待，众生在期盼，我们的起步太迟了，不知这样的空白地区还有多少。三，挨家挨户讲真相，劝三退。农村大部分是平房，而且亲属连成圈，对我们挨家挨户讲真相劝三退很有利，但迟迟没有同修去做。开始我总是埋怨同修不走出去。2008年我背一遍转法轮，感觉师父在加持我，我的心容量加大，不再依赖和埋怨同修，从自己做起。我准备了真相资料，独自一人去10几公里外亲戚的村庄，挨家挨户送福音。2天时间劝退70多人。丈夫突然打电话来训斥，你是不是发传单呢？赶紧回来，某某村的书记告诉我的。当时我一点没动摇，心想我没做错事，救人多急呀，谁也干扰不了我。到了亲属家，坐下来发20分钟正念，清理自身及外来的邪恶干扰， 找出自己不理智的行为和放松的心理，认为这地方亲属多，觉得没大事。其实在另外空间就是一场正邪大战，邪恶虎视眈眈地在看着呢。我带着人心来做着神圣的事才招来的干扰，归正心态，继续走完了这个村子。在回家的路上，我拨打114，查到村委书记家的座机号码，直接拨打了过去，跟他讲了几句真相，告诉他阻挠我们救人的危害性。书记吞吞吐吐的没说什么，只告诉我得注意安全。回来后跟同修说这个过程，同修说面对面讲真相挺好，就是有点张不开嘴，你带我们走一次就行。看着同修想救人的急切心情，我当然得无条件的配合。我就今天带一个同修走出去，过几天再带另一个同修走出去，真的就带这么一次，两个同修就敢面对面讲了，正念也越来越足了。多年来我做协调工作的体会是，学好法，把遇到问题向内找的法宝形成修炼机制，所做的一切是师尊所要，是同修所需，是众生所盼。在做中修，修中悟，悟中提高与升华。四，在编辑真相资料中提高升华。在学校工作期间，我很愿意接触电脑和打印机，电脑出毛病了，我就主动去摸索着维修，主动为学校编辑小报，心想着等我学会了好为救人编辑传单。几年后就真的遇到编辑同修让我做这项工作，我知道是师父让我了愿。当我看到自己做好的资料明慧网发表了，心里美滋滋的，觉得自己又有点本领了。但我很快抓住这颗欢喜心，正视自我的心，不能让它助长。明慧同修指点我说，字体的设置和空白处的利用还有提高的空间，我注重了这方面的提高，尽量不让明慧同修操心。因为真相资料是直接面对世人的，不能因为我们的不足影响救人，所以我在编辑的过程中尽量考虑到从题目的拟定到文章开头的修改及排版能吸引读者读下去，版面设计不凌乱，既要看局部又要顾及整体，看上去得体美观大方。每版至少有两篇文章，两个图片，字体和图片的选择与文章内容要协调，颜色的选择不妖艳，对文章内容的缩编更是精心调整，很少采取全篇幅的复制粘贴省时省力的办法。有的文章涉及的是两个人或几个人，文章结构是两条线或多条线交叉叙述，这样的文章读起来有点凌乱，主线不突出，有被截断的感觉。类似这样的文章，我就把它顺序打乱，根据题目把主线找出来放在前边，其他线路根据人物和事件情节归纳到后面合适的位置上。这是自己在现有的编辑水平中所悟到的，并非专业。每次被修改后的地方我都细细的品味，尽管是一个字一个词我都不放过。十几年的修炼，虽然没遇到什么大的干扰，但心性上的磨练时有发生，但唯有向内找才是修炼中的捷径。我时常告诉自己要谨记师尊的这段话，修去正视自我的心。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你们在证实法，不是在证实自己。大法弟子的责任是证实法，证实法也是修炼，修炼中就是要去掉自己对自我的执着，不能够反而助长这种有意无意在证实自己的问题。在证实法与修炼中也是去掉自我的过程，做到了你才是真正的在证实你自己。因为常人的东西最后你们都得放下呀，放下常人的一切执着才能够走出常人。再次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与呵护，感谢支持与帮助我的同修。何时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在修炼中形成整体，在整体中升华。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我于1995年得法，至今已17个年头了。在这17年的修炼中，师父的慈悲呵护是我用尽人类的语言也说不尽的。今天我把这么多年的修炼体会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师尊安排我在帮助同修中修好自己。由于在当地我得法比较早，所以在99年720之前，我成了当时的辅导员。99年720之后，我曾被四次关押迫害，这给家人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后来我决定卖掉原来的房子，换个环境，结果不长时间又被邪恶知道了，我就又搬家。后来由于怕心，失去了学法的整体环境。到了2005年的时候，师父在我家附近安排了一位老同修，老同修也希望能有一个学法小组。就这样，我和老同修约好每天晚上在我家学法。丈夫同修由于怕心，说只允许老同修一个人来。一段时间下来，我和老同修都觉得很好。我们地区的很多学法小组大都是每周的135或246学法，像我们这样每天都学法的还不多，所以有很多同修陆陆续续的来到我家学法。这样来我家学法的人也越来越多，我们的学法小组也由一个变成了几个。在一次学法时，看到明慧网上很多同修都谈到了找回昔日同修，就想自己以前是辅导员，认识很多昔日同修，我有责任和义务找回他们，让他们回到大法中来。就这么一想，师父就安排了好几个同修找到我，他们都没有学法小组的环境。面对这种情况，我想很多同修晚上没有时间出来学法，而白天有时间，于是在我家又增加了一个白天学法的小组。这样我们白天系统学习师父的各地讲法，晚上学习转法轮，这样我家白天晚上就都有很多同修来学法，并且到了整点就发正念。通过这段时间的学法，我感觉到在法中升华得很快。不过这期间也有干扰，母亲同修来我家一看白天晚上都有不少人在我家学法，就起了怕心，和丈夫同修说了些担心的话。丈夫同修本来怕心就比较重，回家就在同修面前发脾气找茬。由于白天晚上的大量学法，师父的无边法理层层的展现，生命在法中明白法理后的幸福和喜悦，使我有了智慧。无论丈夫怎么表现，我都不动心，就用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讲的一个不动就治万动，和在精进要旨修内而安外中讲的修内而安外的法，解除了这次干扰。表现在这个空间就是，我首先冷静地向内找，我知道旧势力害怕我们形成整体，所以才指使亲人来干扰学法小组。学法小组是师父留下来的学法形式，任何生命与因素都不配干扰，那为什么他能干扰得了呢？我无条件地向内找，母亲和丈夫同修表现出来的都是怕。同修是一面镜子，用这面镜子一照，发现原来是自己思想深处有怕的因素，找到了原因所在，调整好自己，发正念清理自己的空间场，彻底解体怕的因素。丈夫同修和母亲同修也都在法中升华上来了。通过这件事我悟到，如果我们身边没有学法环境，我们要积极主动地创造学法环境，这样对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很有好处，这也是圆融了师父所要的。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小组整体学习红银三的体会。红银三刚到手一本的时候，我们十几个人轮流读，这其中有老年同修不认识字的，我们就查字典，然后帮他们写下来。我们采取每首诗每人读一遍的方式，一圈下来就是十几遍了。然后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角度谈一下自己对法的认识与理解，发现这样学效果非常好，每人每天再抄下来几首带回家去背诵。我们小组最大的70多岁，最小的十几岁，就这样15天之后，小组的同修们便把红银三52首诗全部背下来了。这段时间的集体学法给我们以后的整体配合、整体提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二部分，在帮助同修过关中修去自己的执着。 我们地区有位同修大姐，从99年720以后，由于怕心等执着，就把修炼放下了。这一放就是八年的时间，直到2008年，她才又重新回到大法修炼中。2012年4月，大姐被病业干扰，医院诊断为心脏病，如果不换心脏，最多就只能活半年了。大姐决定不做手术，回家学法。大约11月份左右，她出现全身浮肿。后来他们学法小组的协调同修找到我，让我们小组配合发正念。我们小组白天去他家，晚上回来，晚上他们小组在接力发正念学法。2012年12月5日那天晚上，我们小组正在学法交流，大姐的女儿及协调同修来到我家，说大姐自己提出要来我家参加我们的学法小组，要不然怕家属强行把她送到医院，问我可不可以。我和同修做了简短交流后，决定让她过来，不一会儿车就到了。大姐一进屋，我丈夫吓了一跳，把我拉到里屋说，这人都啥样了，你还往家整，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怎么办。刚才她一进屋，我就看到她脑袋的上半部分都没有了。我对丈夫说，咱们给她加正念，有师在，有法在，不会有事的。就这样，丈夫从屋里出来，对大姐说，姐，你就这儿待着，这是我家，你尽管放心。大姐当时的浮肿非常严重，自己上床拿不上来腿，我就去帮忙抬，我都抬不动她一条腿。两个乳房肿得老大，乳房下部的皮肤胀出了血口子，两条腿腰一直到前胸后背都肿得邦邦硬，她的整个身体普遍肿起来有十多公分厚，头脸都肿得老大，看起来很吓人的。她自己的衣服早已穿不上了，我把丈夫夏天穿的弹力半袖找出来给她穿，下身也只能穿一条弹力男士四角内裤，因为我家的室内温度高，她就只穿这两件就可以了。当时我想，大姐的身体这样一定是邪恶的迫害，她那么多年没学法了，一定是有法理不清的地方被邪恶钻了空子，我们就和她一起多学法，从法理上交流。我们小组的同修白天陪着他学法，晚上其他小组抽人来我家24小时接力发正念学法，这样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整体。北方的冬天滴水成冰，摄氏零下20多度的天气，同修们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发正念，有的下班就过来，天刚亮就要走，我就做几个小菜让同修吃过饭再走。这样一来，我家白天晚上都有不下20人来学法发正念，丈夫和儿子都去我姐姐同修家住。大姐在这强大的整体中认识也提高了，也有了食欲，无论她什么时候想吃我都给她做。刚开始由于肿得厉害，晚上根本不能睡觉，姐姐同修就把她抱在怀里发正念，让她放松一下，睡上一小觉，其实她已经连续好几个月没睡觉了。大姐非常感动，她说，我得好好精进了，我要不好好学，都对不起前来帮助我的这些同修们。大概在他来的第三天晚上，师父给他净化身体，我就看到从他脚脖子和小腿处往外渗水，刚开始是小水珠，后来就淌流了，从小腿排水，我还是第一次见着。有一位医生同修来我家看他时，感慨地说，同修敢留你，去医院不会有人留你的，就是我也不敢留你。师父从最好的部位把水排出来了，这么多水要是走尿道的话，那肾就废了。我们大家都非常感恩师父的宏大慈悲，所有参与的同修在整体中都提高得很快。这一次的整体配合，我体悟到了师父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高都做了细心的安排。虽然同修的病业不是师父安排的，但在我们坚定不移信师信法的整体配合下，把坏事变成了好事。在这期间也去掉了我很多平日不易察觉的人心，我不放松自己的一丝一念，发现不对立即用法归正。大姐现在已经能睡着觉了，她为难地说，这水要是垫不住渗到床上可怎么办呢？我说，一张床多大个事儿，只要你能好，我再买一张又怎样，你尽管放心睡吧。虽然我平时爱干净，但我深知我们之间不能有一点间隔，有一点间隔都是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的借口。我要用宏大的慈悲去包容同修，同时向内找到自己怕脏的心。谢谢师父让我发现这颗隐藏很深的心，让我修取它。我家满屋都是他用来垫脚的毛巾， 平时他走一步路就是一滩水，吃一顿饭的时间地上就是一大滩水，同修们没有一个嫌脏的，都给他擦洗。他坐过的餐桌和椅子一块块的黄，我知道那是渗出的尿液，他本人不知道，我也先不去洗，免得他心里有波动，从而影响他提高。坐便上厕所，用完手指回不过身来，有时扔到地上，我马上捡起来不让他看见。由于水肿，大小便需要每天用温水清洗，我便让他用我家的盆洗。在这方面，其他同修可能早就修去了，或根本没有，而我到现在才修去，真是惭愧。在这期间也有很多干扰，我一定不让干扰他的事出现在他面前。有一天，母亲同修打来电话说，那人还在你们家吗？他那么重，万一有事，你能承担得起吗？你家白天晚上都那么些人，根本不行，马上到年关了，你可别整出啥事儿来。他家人要来接他，就让他回去吧。放下电话，我调整一下心态，母亲这是担心我呀，情大于法了，我还是去一趟。电话里也说不明白，他也是同修，在这个问题上也需要提高认识，形成整体。母亲平时也是说一不二的人，准备好了批评我呢。我和母亲在法理上交流，我说，妈，同修现在有难，我们能不帮吗？难道要等到旧势力夺走他的肉身吗？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第七法会讲法中说，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我说，那如果换成是我呢？我流泪了。母亲说，老姑娘，你做得对，我错了。这是我头一次听到母亲承认她错了。邪恶见干扰不了我，就在别的地方下手。一天早上，丈夫回来说，他三叔要跟我借50000钱。丈夫说，必须得借，不然他三叔银行的工作就下岗了。当时我想，他家已经有几十万元的外债了，我这50000借给他，什么时候才能还我呀？这是大法的资源，这钱如果他还不上，对他也不好。不借吧，丈夫就不高兴，看当时的情形，就是不还，丈夫也要借。再看看同修大姐，现在无论是学法还是修心，各方面都在稳步的提高。如果不答应，丈夫就会发脾气，我不能让任何干扰同修大姐的事情中途插进来。表面是借钱，实际是有原因的。于是我就答应了，丈夫高兴地走了。由于我明白大法资源不能浪费的法理，师父帮我化解了这件事情，最后我只借了他10000钱，丈夫也很满意。我们小组有一位刚得法2年的新同修来和我说一件事情，说是想给同修大姐的儿子介绍个对象，这男孩大学放假回来照顾他妈妈很用心，正好有一个女孩也是同修，没有对象，他看着挺合适，问我行不行，我说不行。我说，同修大姐现在正处在关键时刻，不能有任何人的事插进来，她高兴不高兴都是执着，都会产生波动。于是我没和这位新学员交流明白，第二天她自己把此事跟同修大姐说了，他们都很满意，说是抓紧时间让两个孩子相处，这样一来晚上学法的时候，男孩就把女孩送回家，我们集体练功，他们就没参加，同修大姐就不高兴了，你平时在大学里没有环境，现在有环境了你不练，就埋怨那个新学员给介绍对象了，他心里一波动，马上就呼吸困难了，已经消肿的脸又开始肿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大家都没有抱怨他，都是无条件的向内找自己，他们娘俩也向内找，结果假象消失了，他呼吸又均匀了。由于我们家24小时都有同修来发正念学法交流的，我来回开门的时候，总能看见对门的男子此时也来开门，一次两次不在意，时间久了，同修也跟我反映，说是一敲我家的门，对门就会出来人。也有常人朋友跟我说，你得注意点，你家对门的说你们家是法轮功基地，白天晚上不断人。我听到后的第一念是否定这个假象，不让众生犯罪。那天晚上学法的时候，我发现那两个孩子无论是学法还是发正念，总是不时的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的，一看到这我心里就没底了，再联想到对门的所作所为，心想我们这么纯正的场，加上这么多情的物质，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怎么办？这么多同修在这儿，你们愿意处对象，等同修大姐好了回到自己家再处多好，万一…… 其实当时我已经动了人念了。当时我们在学习转法轮，正好我读到，抱着一种无为的状态修炼，只管修炼你的心性，你的层次就在突破，你该有的东西当然就有。你放不下，不就是执着心吗？我们这里一下子传这么高的法，当然对你的心性要求也是高的。转法轮。当时我一下子明白了这一段里的深层内涵。师父，我懂了，弟子懂了，我就只管修炼我的心性，其他的什么都不管了。师父一下子传这么高的法，本来对我们的心性要求就应该很高的。在那一瞬间，我的心就像一碗清水，没有一丝的涟漪，平淡极了。我的细胞，我的更微观都明白了这一段法的深层内涵，我才真正体验到了，明白师父的一句话就足以过关了。晚上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梦中我家的高压锅时间还没到，不知是谁就给打开了，在这危急关头，我一把按住关好。弟子感谢师父的慈悲点化，在这件事情上，如果我的心动了，那就像高压锅爆炸一样，是很危险的。现在同修们照样来我家切磋交流发正念，大家畅所欲言，我家就好比一个大练功场。有的同修说，在我家找到了720以前的感觉，这对我的鼓励很大。可是同修哪里知道我那时的心态呢？如果我今天不写出来的话，也许只有师父知道。在这里我深切地认识到了圆融整体和包容同修的重要性，这给我们在以后的整体提高、整体配合修炼埋下了伏笔。同修大姐在这强大的整体中恢复得很快，她那笨重的身体从上往下消，上下比例明显失调，消下去的部分恢复原样，而没消的地方就像贴上了一层厚厚的大饼，但每天都可以看到消瘦的部分往下走，但是消到腹部以下的时候就不往下走了。不但不往下走了，我看到还有一条腿变粗了，心想这到底是差在哪里呢？那天下午他去卫生间很长时间也没出来，我和几个同修在外屋等他，后来他在卫生间里说，某某，指我，一会儿我得跟你说，不说不行了，你看我这一口气都上不来了。我一看他呼吸困难，脸憋得很大，嘴唇发黑，眼睛往出凸，我们把他从卫生间扶到客厅的沙发上。一个同修说，你现在就说吧，还等啥，你都啥样了还不说。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这几天我就怨那个介绍对象的同修，其实怨人家是不对的，我要没有那个心他能来吗？刚开始我以为那个小姑娘家庭条件好，工作好，又是同修，就同意了，后来看耽误修炼了就往外找，怨同修又怨儿子的，说是耽误修炼，其实我要是不同意他俩能处吗？当时儿子问我，我也同意了，现在反过来怨人家。就这么几句话的功夫，他马上就上来气了，脸色也好看了，嘴唇也不黑了。当时给我的感触太深了，我看到了向内找和向外求的差别。接下来我们大家都向内找，其中一个同修说，同修大姐想给儿子找个好对象，我们有没有这个心呢？我环视一下在场的所有同修，其中包括我在内，家里都有20多岁的孩子，不找不知道，一找吓一跳，大家在内心深处都有一个想给孩子找个好对象的心。师父早就在转法轮中告诉过我们，你干涉不了别人的生活，左右不了别人的命运，包括妻子、儿女、父母、兄弟他们的命运，那是你说了算的吗？转法轮。谢谢师父让我们发现了这个执着儿女情的心，去掉它。特别是同修大姐的儿子也深刻地向内找，把他在学校中没守住心性和不符合法的事都说了，他边说我边哭，我哭啊，这是感动的泪水，这是钦佩的泪水，这是人吗？这不是神吗？如果是我在20多岁的时候，我能说这样的话吗？这一次我又发现了我很多的执着心，如怕心、爱管闲事的心、很强的自我的心、总觉得自己对的心、爱面子的心、爱干净的心等等，感谢师尊让我发现这些执着心，修取它。通过这次整体向内找之后，同修大姐的腿一天多的时间就从腰部削到了膝盖处，我们大家都体验到了向内找的美妙，体验师父在各地讲法9 2009年华盛顿DC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的， 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师父，现在弟子懂了，时时离不了这个法宝了。同修也恢复得很快，几天的时间又消到了小腿的底部，脚脖子的部位。通过这次的整体配合，大家都悟到了，修炼是严肃的，法是有标准的，不会因为有的同修有病业关了，法对他的要求就严了，而没有病业的同修，法的标准在你这儿也不会降低的，不修这颗心同样过不去。同修大姐的思想稍微出现一点偏差，就会带来生命危险。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大家都吸取了正面教训。到农历的腊月22，同修大姐和她的儿子高兴地回家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第三部分，整体配合营救狱中同修。大陆东北某监狱非法关押着很多大法弟子，有的十年八年，也有三年五年的。这个邪恶的黑窝，有的大法弟子在被非法关押期间就被迫害致死了。对待非法刑期已满的坚定不转化的大法弟子，狱方勾结当地610人员来接，然后610直接送去洗脑班继续迫害。在洗脑班的迫害比在监狱更加惨烈。面对这种情况，我弟协调同修说，同修的事我们得管。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地西法会讲法中说，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以后监狱再放人，我们就去近距离配合解体邪恶，营救同修，不让众生犯罪，绝不能让邪恶把同修带走。2013年初，我们多次配合整体，圆融师父所要的，因为路走正了，一切都很顺利。4月下旬的一天，我们得到消息，有两名大法弟子将要走出黑窝，因为该监狱知道前几次释放大法弟子来了很多人，610根本接不到人，这次他们预谋在凌晨5点放人。接到消息后，我们就0点动身驱车前往监狱。当我们凌晨4点多到达的时候，监狱门前早已来了很多大法弟子，同修们谁也不说话，都默默地发着正念。也有一部分大法弟子在跟狱方讲真相，希望他们不要对大法弟子犯罪，有一个好的未来。北方的四月乍暖还寒，同修们没有一个动心的，过程中都是正念解体着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大概5点多钟吧，两地610的车都到了，他们都带着两位同修的家属。他们一看来了这么多大法弟子，就气急败坏地打电话调集警力，从各个道口拦截，准备实施大面积绑架。同修们仍不动心，有的主动和610人员及家属讲真相劝善，其他人默默地配合发正念。大约僵持了两个小时的时间，早晨7点12分左右，监狱的大门打开，两位大法弟子走了出来，同修们报以热烈的掌声，还有一位同修献上一束鲜花，更有大法弟子把事先准备好的鞭炮点燃。两位大法弟子在热烈的掌声中，在鞭炮声中手捧鲜花，在外面的大法弟子的簇拥下上了大法弟子事先准备好的车。610的人也想接，可是根本就靠不上前。两位大法弟子分别上了两辆车，第一辆车开走了，610的人准备追第二辆车。同修们一看，立即把610的车团团围住，并高喊法轮大法好，此起彼伏在监狱的上空回荡，震撼寰宇。这是正与邪的较量，这是善与恶的抗争，邪恶在这次较量中以失败告终，610的车根本开不出重围。610人员从车上下来给我们录像，所有的大法弟子形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无论邪恶怎么表演，就是不动心。过了十多分钟后，同修的车早已开得不见踪影，同修们才各自散去，610的车仓皇逃走。所有参与的大法弟子都见证了这感人的一幕，而在宇宙的某一层空间中也记载着这一幕。第四部分，越来越多的同修走出来。在一次和同修的交流中，一位同修说，应该主动配合协调人把大家都找出来，整体稳步地向前走，你自己冲上去不行，大法弟子很多都是王，要让他们有锻炼自己的机会。 八月份的一天，我得知某地要对四位大法弟子同时非法开庭，四位大法弟子都聘请了正义律师辩护。我想，这是一次多好的解体邪恶、救度众生的机会啊！这一次，我主动配合协调人，事先和我组的同修交流，同修们反应都很热烈，都很愿意近距离配合发正念。我就开始联系车，一切准备就绪。第二天出发的时候，场面非常感人。我组同修除了两位需要上班的之外，其他人都来了。我只联系了一辆车，却来了有两辆车的人。我主动把机会让给了新走出来的同修。同修们走后，一位同修大姐一脸遗憾地说，不是说好了我去的吗？怎么没有我的位置呢？我说，大姐，以前整体有事，找谁去谁不去，现在同修们都能主动走出来配合整体了，这多好啊！我看每个人都像一朵花，以前没人去的时候我们去，现在有人去了，咱们就不去。同修大姐说，这是一种境界啊，我怎么就没这么想呢？我说，真正的提高是放弃，而不是得到。我们大家都会心地笑了。那天，我们这些没去上车的同修，在我家学半小时法，发半小时正念，直到晚上大家才离开。通过这次整体配合，大家都认识到了，不管去上去不上，我们是一个整体，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不让任何邪恶生命与因素有机可乘。这次整体配合效果非常好，用律师的话说，法官非常好，中间辩护的过程几乎没有打断，把该讲的都讲到位了，既震慑了邪恶，也救度了在场旁听的众生。而被非法庭审的四位大法弟子，在师尊的加持下，正念都很强。我知道，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只是跑跑腿，动动嘴而已。第五部分，家人的转变。我的丈夫同修也是在1995年初和我一起得法的。1999年720后，由于我四次被非法关押迫害，给他的心里留下了阴影，所以他一段时间不愿我和同修接触。有同修来找我，他就给人家甩脸子，甚至撵同修走。当然，同修心性很高，没有和他一般见识。其实我知道，丈夫不是坏人，就是有怕心。对照法，我向内找，原来是我有怕心。同修是一面镜子嘛。后来，我主动克服怕心。在我家组建学法小组以来，丈夫的改变非常大。由刚开始的只允许一个老同修来，到后来同修在我家24小时不断人，现在有同修来我家，他主动开车接送，无论白天晚上，只要整体配合，他都积极参加，有时还和我说，以后整体有事你得多参加。认识他的同修都说他的变化太大了。而我儿子也由当初的百病缠身，当初我是因为他有病才得法的，变成了一个1米8的帅小伙，也考上了一所理想的大学。周围的人都夸他人品好，不吸烟不喝酒，有买菜回来提不动的老人，他都主动帮忙提菜。有一个邻居把一个装有厚厚一摞钱和许多证件的钱包掉在了地上，他捡起来跑了好远才追上去还给了人家。这些他从来都没和我提起过，都是别人告诉我的。更可贵的一点是，他在大学校园里没有处对象。我问他，听说有校花追你，你怎么不处呢？他却说，妈妈，处对象不能只看漂亮，我处对象是有标准的，第一得是支持大法的，第二得不化妆的，第三得是妈妈和姐姐同意的。看到有同修发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世人丢弃时，儿子就默默地拿回来交给我。现在所有的家长都说孩子不好管，说轻了不听，说重了和父母生气。我深知这一切都是师父给的。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你只要自己做得正，你就会改变周围的环境，你就会改变人。有的时候我自己就在想，我何德何能，今生能得此大法，能遇此恩师。回想我小的时候，衣服脏了没有肥皂洗，整天脏兮兮的，我也没有一个朋友和同学，现在却有这么多真心帮助我的同修。父母给了我肉身，师父给了我高尚的灵魂，现在我每天都在感恩，我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宇宙众生都不敢轻看的生命。师父啊，您给了弟子那么多，有的是弟子能知道的， 有的弟子永远都不会知道，弟子无以为报。我现在才知道了什么叫寸草难报三春晖。众生业债一身当，红颜三还原。师父啊，又是一年中秋节，我们在您为众生的承受中又走过了一年。请师父放心，我们一定在做好三件事中多下功夫，整体配合，整体提高。不管还有多长时间，我们一定圆融师父所要的，共同迎接法正人间那一刻的到来。谢谢师父叩首，谢谢同修合十。
各位同修，这期的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